大家好，我是劳尔。今天由我给大家带来申请故事。我会先从标化和 GPA 讲起。标化的话，首先是会讲托福。作为美高的学生，我其实上没有怎么准备托福，我只不过是在十年级的那个春假，就是十年级下半学期三月份考了一次，然后就一击就中了，就考了110分。我在考的前两周进行了一些 TPO 的练习，但并没有参加任何机构训练。美高的同学，我个人认为托福的话是不需要机构训练的，是可以自然出分的。至于普通高中在国内的话，我现在不太清楚，但建议大家多刷一些 TPO。接下来是给大家讲 SAT， 顺便也和其实上和托福一样，我个人建议 SAT 和托福都要提前开始准备。像我当年是算好了托福的它的有效期是2年，所以说我当时就决定在十年级先把托福搞定，然后十年级主要攻 SAT， 所以我在十年级的那个春天下半学期就已经把托福搞定，所以我十一年级完全就不需要担心托福这个事情。至于 SAT 的话，我其实上换了2-3个机构，然后呢我最终的成绩是1520，之前第一次是1470。我个人的几个建议就是早准备刷题。至于参加不参加机构呢，我个人是觉得因人而异。从 ST 的几个方向来说，首先 reading 阅读，我认为机构虽然说会教给你一些阅读方法，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真正在做题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真的并没有真正用到他们的阅读技巧。所以说阅读方面，我个人认为其实上是刷题帮我提高分数。 writing 就是我们的语法，语法我只能从一个美高的人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还是很有必要去机构去上几节课，然后把语法的所有语法点全部都过一遍，这样的话之后再进行自己的刷题，这样的话会帮助我们就是减少我们的那个错题。至于数学的话，假如有需要可以去机构也是刷一遍，就是所有的数学一遍所有的数学题点，我并没有需要，所以我就直接在自己家里刷题。这里顺便提一下 SAT 和 ACT 的区别，虽然我以后是要学理科，当时其实上在决定考 SAT 之前，我也尝试了就是做一些 ACT 的题。我个人觉得 ACT 并不是说你喜欢科学 ACT 就会对你相对来讲容易一点。我个人觉得 ACT 和 SAT 它最大的本质区别，其实上就是做题的速度，以及它那个题目的一个是相对 SAT，ACT 题会比较直白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在考 SAT 和 ACT 之前，可以让你的孩子或者让大家就自己进行一下选择，就是做一套 SAT 啊，做一套 ACT， 大致看一下分儿，然后呢再决定就是到底考哪个。像我有同学他就喜欢，比如说快速做题这种。竞速做题这种快感，所以他就选择 ACT。当然 ，ACT 可能会更适合像比如说你需要时间去思考题目的一些人，因为它的题量会相对比 ACT 少，然后时间会相对长一点。至于机构的话 ，ACT 和 ACT 在国内都有，ACT 的机构可能会少一点，但是相信也没有问题的。我个人对于机构的建议之前已经提到了，所以说作用还是因人而异的。下面说一下 AP 和 SAT2。这里我真的很抱歉的说，我 AP SAT2 真的就是没有，就除了因为要申请一些学校考了 SAT2 两门都是裸考之外，其他的就真的没有。我 SAT2 一门数学裸考770，化学当时是做了一些题，上了几节课，然后是考了720，但其实上真的都没有怎么做准备，这些的话不能给大家太多的建议。下面就给大家讲讲 GPA 吧。GPA 的话，我只能通过从一个美高这个角度来讲，国高其实上我不太清楚大概情况，也不太清楚国际学校的情况。从美国的方面讲，我个人觉得分数固然重要，但是你还是要选自己感兴趣的或相对难一点的课去挑战你自己。你不能光为了分数而去选水一点的课，因为我认为高中 这个阶段呢，是我可以尝试新事物的时候。所以说，大学大一你也是可以尝试新事物、尝试新课程，决定你自己最终的专业。但我认为高中是一个类似人生中的嘉年华，你是要多多体验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选一些挑战自己的课，并不要只是为了分数选一些水的课。至于 GPA 的话，建议大家是上升趋势，这样还是比较好的。在美高的学生，我建议大家要学会示弱，要多找老师。我之前就非常吃亏，在数学课上，美国老师比如说让我们做题，我都不屑于，觉得啊这个太简单了。我在上微积分的课上，就是成绩一直很高。然后呢，但是平语老师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太好。然后我们班很多美国人知道我数学好之后，都不会问老师，就会转来问我。而且美国很美高很重要一点是 participation，就是你的参与度这个成绩。我这个成绩一直很低，虽然我的考试成绩很高，于是我就发现我需要学会示弱，就是你要跟美国老师说，你要学会多找几个老师，然后比如说跟他说，哎呀，老师这道题我不会，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你不要就是给他感觉你很强势，你要学会示弱，让老师觉得他有成就感，让老师觉得哦，他教会你一道题，他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然后千万记住，不要追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找老师去追分。很多美国老师很讨厌你这种斤斤计较和他去追分的这一点。你可以多在考试之前和他讨论，问一下他之类的问题，比如说我应该为了这次考试我应该怎么准备。但千万不要在考试之后追分，问他，哎呀你怎么不给我这个分？或者比如说，哎呀我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非得要给我扣上这个2分3分？就是美国老师他很烦你追分，所以千万不要去追分。下面的话就是会讨论一下。我的活动，我的活动的话，几个比较大的建议。第一个，一定要是自己喜欢，一定是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这样的话，你在写的时候，你才会有就是很 passion，就是你会很激动的去讲，会写这些东西。第二就是长久，就是讲时间的问题，就是说你千万不要就说只是为了这个大学，然后你写这个活动，然后他想看到你的这个长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活动从9年级，你一点一点参加，然后如何把这个扩大，一直到比如说12年级最终你申请的这个样子，所以一定要从早开始活动。然后最后讲，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对自己有意义和专业。我个人认为，其实上至于这个奖项啊或者这个活动的大小，其实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像我的话，我的所有活动都是我身边美国高中的一些活动，没有任何是国际奖项。当然，我觉得可能美国和普高不太一样，可能这边人比较信任美高的这种活动吧。但是我个人感觉不需要多有名，但是他需要看到学校，大学需要看到这个活动对你的意义，以及和你专业没准一些的联系。就是大学需要看，通过这个活动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这个活动其实上并不需要多牛，但是需要就是对你真的很有意义。下面我会分享几个我的活动吧。我会先从体育开始说起。我在国内的时候，当初在申美国之前，我就参加了一些北京市的田径比赛，然后也拿过一些比较好的奖项，所以当初我一直对体育比较感兴趣。来美高参加的这个学校呢，它也是你强迫你体育，因为我们是个私立女校，所以人很少，所以它要求强迫你必须在体育一些校队上。我是在参加了排球、篮球、羽毛球以及田径这四门体育的校队上。并且在每个体育上都多多少少获了一些奖项，就是我们这个区域马里兰这个区域私立学校的一些奖项，比如羽毛球我在2年前拿过双打的冠军，排球我拿过，我们那边就有类似一种那种奖，然后羽毛球也拿过一些，比如说 All Conference 就是全明星类似的一些奖之类的。体育算是我在美高生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我通过这个学认识了很多同学，我其实上最终的主文书墙也和体育有点关系。所以说这是我对体育的一个热爱，然后导致我，而且体育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我在写给大学的很多文书里写到，说我希望在大学之后继续参加我这个体育项目。接下来我会讨论另外一个就是舞蹈。我在国内其实上没有学过任何街舞，小时候也没有学过芭蕾，但是就是因为在美国看一些 YouTube 一些视频，网上视频之类，对舞蹈产生了兴趣。以及现在韩流比较有名，所以说对韩国舞蹈产生了兴趣。我其实上也比较幸运吧。当时第一年来我们学校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韩国人，他曾经在韩国就是接近出道，他的舞蹈非常非常牛。 于是他当时他创建了一个社团，我和另外还有几个同学都一起加入了。然后呢，当时呢就也一起就是一起跳舞，然后每年都进行准备一些舞蹈，学至少2到3个舞蹈，甚至会自己编一些舞蹈。然后一直这4年下来，算是我一个一直自己在干的一些事情。当然，自从我和另外一位也是舞蹈跳得非常好的同学成为 leader 之后，我们也试图把我们这个 club 就是变得更加有在全校更加有影响。比如说我们舞蹈，我们会跳很多首，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每个学年只跳一首，比如说我们今年就会跳6首这样一个大串烧的一个样子。甚至我们会拍摄一些视频，我们有自己的 YouTube 以及 Instagram account，我们会在上面铺一些视频。虽然说我们的频率并不是很高，但是我们至少做出了这方面的努力，让大家看到我们试图就是扩展我们的这个社团。下面这个社团是讲关于我对文化方面的一个，社团吧。可以提前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的主文书是跟文化这方面有关，文化碰撞有关的。然后到时候会给大家主要讲。那现在主要讲一下我的两个社团，当然我没有讲所有的社团，我只讲一些我认为比较重要的。这两个社团呢，一个叫做 Asian Culture Club，就是亚洲人的社团；另外一个叫做 BAC，就是 Black Awareness Club，就是黑人的社团。我当时加入这两个，其实上也算是偶然吧。亚洲人社团，我当然认为很有必要的加入的，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火锅之类的一些包饺子的一些活动，然后一些看一些，比如说春晚之类的。我觉得这些作为中国人，我还是比较，就是你是要有那种民族自豪，就是你，不能就是说贬低自己的，也不知道国家还是民族，就是传统吧。所以说加入一些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大学想要看到就是你从不同的环境进来，就是你身为非美国人，你能带给这个学校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说，你假如能给他展示，就是你虽然说你作为中国人，你刚来到美国，当然只限于美国，就是你却一直在就是 promote，就是在发展你自己的一个文化，就是向大家扩展就是你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很有必要的，我个人认为。所以我加入这个当时这个社团，另外一个社团我加入的是黑人的社团。我个人是对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呢，而且美国人他很想看到，就是不光是你把你的文化如何介绍给大家，而是说你如何融入进美国人的文化。所以当时我是参加了这个黑人的社团，然后每年我们有 Martin Luther King Day，就是那个 MLK，就是当时那个就是黑人那个种族的那个活动那当天，然后我们会举办一些活动，我会和那些 club 一起。我作为这个社团里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我觉得。或者说唯一的一个亚洲人，我觉得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然后我们会经常一些积极的讨论黑人在美国的一些现在的一个社会地位，以及我们会看一些就是视频进行一些 debate，就是辩论之类的。甚至我们在就之前说那个那一当天，我们会进行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在舞台上表演一些非洲人的舞蹈啊，就是讲一些他的 origin，就是黑人的一些起源，是一些关于他们历史性的一些意义啊之类的，做一些演讲之类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参加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认识很多朋友吧。然后呢，同时呢，我觉得文化这个东西还是要多交流的。像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一些讨论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会提到我作为中国人身份，有时候呢，我作为中国人，我呢就会给他们讲，就是解释一些他们对中国的一些 misconception，就是一些误解之类的。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些文化类的社团进行文化碰撞还是很有意义的。好，现在再讲最后的一个活动。最后的一个这个活动呢是 peer tutor，peer tutor 呢就是类似，这个叫做，就是相当于是帮助学生，就是教他们课，类似课外班，但是就是你是类似小助教，然后再教他们一些学生一些课。我从开始做这个就从我刚来学校就开始做，当然我认为很多同学都，假如你有能力，你也可以开始做，这个算是一个 community service，算是一个公益活动吧。我从9年级就开始教大家数学以及。因为我自己对理科比较感兴趣，当然我理科相对也学得比较好，所以我会帮助任何在美国人在理科方面有问题，比如说生物、化学、物理，甚至一些数学上面有问题的人，我从9年级的话就开始帮他们辅导课程，比如说他们的作业啊，他们考试前需要我辅导，我都会帮他们辅导，以及我会帮助很多人，就是他们的成绩提高到从60多分提高到90多分以上。这个。活动的话，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话，其实上你在教大家的同时，你自己也会学习一些很多新的东西。而且就有些大学他们会就是允许叫做 peer recommendation letter，就是说你同学帮，就是你的同学给他们大学写关于你的推荐信。所以我认为这个活动其实 很好的帮助你就认识大家很多新的同学，然后让他们可以去上，通过这个活动给你写这个推荐信，然后告诉大学哦，你特别特别热爱帮助别人，比如说帮他把这个成绩提高了多少多少，而且在这个活动当中你也会认识很多同学。当时我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义，而且我也很愿意帮助别人，就当小老师嘛，然后现在是教他们的这个。就是一些科目之类的。同时，我自己假如需要复习数学的话，我自己相当于题上也算是复习了一遍。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以上的活动的话，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就是我参加的一些活动。我当然除了这些活动的话，我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活动。当然，我个人认为还是我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吧。我认为活动的话比较，你其实上应该更加精一点。我呢，因为实在是高中，我比较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所以我尝试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而且最终能成功的把他们坚持下来。但我认为，假如你没有多余的精力，你就关注两三个活动，把它这个活动真的做得很好，我觉得也很有意义。你不需要参加一些非常高大上的活动，你只需要参加两三个，把它做好。做好，我的意思是讲，你不光参加这个活动，你就一直参加4年，你。也其实上你不一定参加，比如说必须得等成为他的一个就 leader，就是比如他的这个或者 co-leader 之类，就是他的这个领导者。但是你可以比如说帮助你的社团，比如扩大他的影响力，扩大他的影响力。比如说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这个舞蹈的，比如说我们一些扩大影响力的，就说可以，比如说你可以说你自己编了一支舞。或者比如说你自己学了支舞，并且教给了大家，就是你不一定成为真正的这个领导者，但是你可以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可以说你为大家争取到了在外校表演的机会，或者比如说我之前提到，比如说你可以说你帮助大家剪辑了这个舞蹈视频，或者你帮大家录像，然后我们一起传到官网上，或者说你想出了就是创造这个 YouTube account，或者创造这些社交网站上的一些这个。的一些想法，然后你帮助大家，比如说干完这个事情，干完那个事情，就是你要学会扩散，或者就是说扩大你的社团影响力，然后让大学看到你不光你就只是参加这个活动，只是为了大学，而是你真的热爱这个东西，而且你把它就是做到了一个极致。这里呢就必须要提到了一下我的瑞帝，就算是我的顾问。我的顾问其实上我们属于很早的签的。我个人自己其实对这个社团活动已经有一定的规划，但当时顾问刚和我就是10年级好像是刚签的时候，他也其实上和我有一次就是 Skype 就那种视频沟通，然后谈论一下我的所有的活动，他相当于帮我捋清了我所有的活动。当初其实我的活动参加的很多，他当时就帮我捋清，告诉我哪些我个人认为有意义，哪些我认为没有意义，而且帮我删减了很多活动，比如这些活动。假如我到底是否应该继续参加哪些活动，我是否就是应该就是不去参加，或者就是说应该试图做一些更多的一些事情，他也会给我提建议。比如说你应该在这个社团里，你应该试图去干干这些事情，你应该试图比如说去做个演讲啊之类的，就他会给你提很多很多建议。所以说在这方面他还是帮了我很多的。好了，我的标话和活动讲完了，下面给大家提一提我的申请。申请最大的一点，我认为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早，一定要提前。不管我今天讲的访校，从选校开始，从选顾问开始，还是从准备之前任何标化，任何和申请有关的，一定要提早规划。不至于说从你还没上高中就开始规划，但是从高中开始你就要规划了。从你的选课到活动到标化，它每个都是环环相扣的，一定要提早规划。下面给大家说一说我的申请里面，先提一下选课吧。其实上之前 GPA 也提到了这一点，选课的话，我觉得个人对申请还是有帮助，主要是其实就是和你专业相关，而且很多大学他们都有一定的就是要求，比如说有些大学要求你，比如说你4年必须要，比如上满4年数学，上满4年英语，比如至少有几门外语啊，上满几年艺术啊，上满几年科学，上满几年社科，很多大学都是有这方面要求的。所以说这其实也是跟访校啊之类有关，就是你要提前去参加听一些他的大学一些讲演会，你知道这个大学的要求是哪些，然后你才好方便你的一些选课之类的。然后这个也方便就是你以后，比如说你在大学就是他有那种。 就是 Common App，就是你在填你一些课程的时候，它看上去像是一个你已经规划好，你已经慢慢向你，比如说你的一个专业去走向，哪怕你还没有定专业，你也可以就是选一些很多也不至于说很难的课，就是至少大学你也可以告诉，就是你也可以选一些，比如说就是很分散的一些课，比如说一个特别的奇怪一个艺术课或者一个特别奇怪的社科，然后告诉大家就是你还没有确定专业，类似这样子。然后呢，现在我会从第一个选校开始。选校的话，我会分为三个大点。第一个点是仿效，第二个是公众号，第三个的话就是你自己做的线上的一些 research，就是研究。首先从仿效开始，我认为仿效真的很重要。时间的话，推荐在9年级、10年级、11年级的暑假，或者美高这边的话，就是春假、寒假去仿效，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仿效的话，让你真的可以就是对这个学校的大概的一个，环境啊，以及它的处在的一个位置啊，以及你真正的感觉。像我当初前面在申请很多我的这些学校的时候，我在踏上这些校园的一刻，我就脑海中能想象出我在这个学校的一个样子。所以说呢，我呢最终就选择了去这些学校。所以说，我认为你非常非常有必要，就是说你需要就是去仿效，就是你能真正感受到，就是说，哦，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学校的感觉，我。就是你能真正感受到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学校的感觉，比如说我能想到我能在这个学校生活以后的4年，仿效真的很重要。像比如当初一踏上暴动的那个场地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个学校我真的很喜欢，我觉得我这4年以后就肯定待在这儿了。然后呢，所以说当初前提就通过这个仿效决定的暴动是我的1:1的选项，仿效真的很重要。时间的早晚之前已经提到了，但是建议也是大家早仿效，可以多仿各种各样的学校。不要因为比如说你不想去西海岸，就完全不仿西海岸的学校。西海岸那些学校你还要看，东海学校也你也要看，上到北啊，上到南你都要看。然后呢，希望家长能规划好，比如说这条线路之类的。我的线路的话，算是我爸妈自己规划好的。我是，我11年级的那个春假，他们从中国飞到美国来，然后陪着我一起仿了东海岸的学校。我西海岸的学校的话，我其实上之前看过。我不是特别喜欢学校，但是就是最终其实上也是为了排名，其实上也升了。所以说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仿效这点，虽然仿效很重要，但是，就有些学校有时候你可能也得，就是屈服一下，你可能还是得要升的，就哪怕你不太喜欢，因为它的专业实在是太好了。下面就会讲，我除了仿效之外，我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还看了哪些。首先一点就是公众号，一个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应该就是叫 UACLAC 的一个，就是文理。公众号叫文理人的一个，当初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文理学院，所以说当初参加了他们的公众号，然后关注很多他们发的一些文章啊之类的，到时候我会把那个名字到时候可以打给大家。然后呢，另外一个我认为除了公众号，其他的话我爸妈是加了很多，我自己是除了这个文理人这个并没有加入其他的一些。而且很多公众号，像比如说甚至类似这种顾问的话，他们会做一些讲座，暑假、春假、寒假什么时候都有。所以说，我认为加入很多公众号，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可以参加这种讲座，听一些学长学姐他们对他们的申请的一个理解吧，以及他们学校如何这样子，如何，比如说他们的学校的一些食堂啊、住宿之类的。所以说，我像通过公众号，我还参加了很多线下的一些活动。然后听了他们很多学长学姐进行一些分享，这些我都认为对学校很有帮助。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你自己做的一些网上的一些研究，网上研究我认为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不光你要看排名，你真的要深刻到每一个网站上去，你要去看它的每个 academic，你看它的那个学术底下，你最想去的专业它到底有没有，它专业里它又有哪些课，你去看一下它大概的那个课程分布。比如说当初我在申请的时候，我就当初刻意的比较了一下康奈尔大学，他当时那个官网非常非常复杂，我当时就看得很不清晰。然后呢，当时我为了看，就比如说，假如我以后要学一些生物化学的话，我应该去哪个学院，以及就是我看了，就是他生物化学的话，我必须在大一必须得上，比如说 CAM 一啊，还是 CAM 几？我当时大概看了一下，但是那个课程表看上去就非常非常繁复，而且非常非常复杂，当初就给了我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印象吧。所以说，我认为这个看这个。你自己做一些官网上的一些研究还是很有必要的，以及当初我非常非常关注一个就是关于他这个，就是 Greek Life，就是他兄弟会到底严重不严重？很多官网上有时候都会搜不到，你就会需要去各种各样不同的 官网，除了学校官网之外，各种这样的排名啊，去看一些，比如说他的兄弟会严重不严重，就是你总体来说吧，现在自己的一张纸上列出你最关注的一个学校几个点，比如说当初我先列出了我想去这个学校，我需要这个学校，它必须有一个排球队，它必须有个羽毛球队，而且我希望这个学校是个人，就是 class size，就是它的课程人数很小的一个课。我以后想学生物化学，我需要这个大学必须有生物化这个专业。其次，比如说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关注，比如说食物啊之类的。我个人是有很多食物过敏，所以说我会比较关注食物这方面，看学校允不允许我们自己做饭，它针对食物过敏的人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比如说食堂一些安排之类的。所以有人，假如你关注寝室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还有寝室的一些选择之类的。就是你在一张纸上先列出你对，就是你选校的几个要求，然后你根据这个要求，你一个一个核对每个学校。当时我的顾问也帮助了我很多，然后呢，我会和他一起讨论一下每个学校我的感觉，以及考虑到他的各种各样的 ranking，比如他的一些排名、他专业排名之类的。我们最终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Excel 的一个表格，当时我记得刚开始立的时候啊，有20多所学校，我把他们的很多学校的人数啊、学校学费、学校的申请难易度以及它的排名，甚至它的一些专业课到底有没有，比如说它的一些体育到底有没有，当时是做了很大很大的 Excel 表，然后不停的和我的顾问呢、和我的父母进行讨论，然后最终才筛选到一点点筛选到最终的，比如说当时我现在一共申了14所学校。其实现在想想，学校还可以再少申一点，但是就是做完这个 Excel 表，你在收集了所有学校的信息之后，你就是这么平日一个对比，你就很能明确的看出哪些学校是你真正想去，哪些学校完全没有必要申。下面给大家讲一下 ED 和 RD 的选择吧。我 ED 和 RD 的选择呢，这一点的话，我和我父母都有很大的一个也不是说意见，就是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想法，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并没有怎么借助就是顾问的一个帮忙，主要是我和我爸妈当初自己决定的。我 ED 和 RD 的选择，最终来讲的话，其实上是就是看我自己的喜欢程度，以及我最终是否会去，以及它到底难申不难申。比如说报登的话，你假如申请 ED 的话，就明显会比申请 RD 你能进的可能性更高。当初，我所有一共申了14所学校。UC 的话，我先说给大家说一下，我到底申哪几所。UC 的话，我申请了 UCLA、UCSD、UCD，东海岸这边我申请了鲍登、科比，申请了波士顿学院 BC，申请了塔夫茨，申请了东北，申请了教堂山 Chapel Hill，我想想，申请了 Harvard 一所文理学院，可能。还有几所哦，还有 William Mary，就是弗吉尼亚的威廉玛丽的一所学校，大概是申请这几所，应该没有漏哪几所吧。然后呢，当初前我哦对，还有康奈尔，我所有学校里比较难进的，其实上就是鲍登和康奈尔，还有 UCLA。但 UC 这边其实上我当初就是不太喜欢 UC 那边的感觉，所以说也不至于说，当时其实也有点后悔，想申完的话，我当时也觉得可能我不自己不会去，但当初还是申了。至于我最终想去的康奈尔和鲍登这两所学校相比来讲，我个人还是更喜欢鲍登，而且康奈尔虽然我自己个人没有仿效，我申请它纯粹是因为专业排名，所以最终选定了鲍登作为我的 ED1 选项。至于我 ED2 选项呢，我最终是选择申请了塔夫茨，因为塔夫茨也算是我上一些学校排名比较高，而且相对比较难进，而且在我的专业，比如说生物化学这方面也是比较强的，所以说当初是申请塔夫茨作为我的 ED2 的选项，剩下的学校的话，基本上大同小异，就是全都是 RD 了。我给大家对于 ED 和 RD 的选择这方面呢，就是还是看你自己喜欢什么，然后选什么。我当初就是因为仿效，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鲍登，所以最终决定鲍登作为我的 ED1 选项。所以说这个，我个人感觉这个还是看大家的感觉。假如你认为排名很重要的话，你可以把排名高，比如难进的一些学校选作你的 ED1 的一些选项之类的。下面给大家讲讲我的文书吧。我主要就是围绕鲍登的文书来讲，其他大学的文书其实上记忆已经不是特别深了。然后呢，顺便也提一下老师的这个瑞迪这个文书班，其实文书班我也参加了， 预期，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对我这个文书还是很有帮助的。还是回到之前话题，文书这方面，任何关于申请，一定要提早规划，一定要提早规划。文书强烈建议大家11年级就开始已经有这些想法，11年级的暑假最好把所有的文书都搞定。我其实这个人呢有点偷懒，其实当时也有点侥幸心理，想想我自己的1:1能不能被进，所以说我当时就没有怎么提前开始 RD 一些选择，所以说RD 的一些那个文书开始写，所以说其实有点最后有点就是时间有点紧迫。然后主要先给大家讲一下我的 ED 爆灯的一个文书以及我主文书。我在选主文书的题目的时候，我其实上纠结了很多。我觉得很多申请过的学生都会讲，写文书其实是你在发现自己的一个发现新自己的一个过程。你在写文书的时候，顾问啊，甚至说你的自己家长以及你自己，你在写文书的时候，你真的需要挖掘你自己点点滴滴的小事情，以及挖掘出你自己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然后呢，以最好的一个方式，把你整个人融合在，就把你所有的特质融合在一起，最好的展现给大学。我在选择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当时就纠结了很久，因为体育算是我很大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部分。当初选择去美国读书，也有体育很大的原因，因为我既想打球，同时我也想在学校上课。但是在中国的话，明显就是你只能做体校生，或者就是你参加高考就。当初就是不能体育和学习一起兼得，所以说当时就选择来了美国。当时我很大的一个想法就是学我。尤其是我在排球方面的一个，就是一些成就啊，以及写排球对我的影响。因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个儿真的很小，所以但是我的藤跳能力比较强，所以说虽然说我个儿小，我在我们队里当过就是自由人的身份，但其实上我曾经还当过比如说助攻手，因为我的发球是跳发，发的很有威力，以及我的杀球，不是我的弹跳比较高，所以杀球还是比较有威力。所以我当时是想写关于排球对我的一个影响，但后来呢，从顾问甚至很多人角度给我讲，就是排球这个东西呢比较宽泛，而且很多人都会提到，比如说体育对他们的影响，所以说这个题目并不能真正特别好展现自己，所以说最终我就有了关于这个文化碰撞的想法。其实上这个文化碰撞也是我当初的一个经历，我在10年级的时候在我们学校和别人打比赛，就也是去巴尔的摩当地排球比赛的时候，我遭到了种族歧视，就是他们对我进行了一些语言上的侮辱，以及行动上的一些的侮辱。然后呢，当时是立马当时叫停，然后我们学校校长和对方的学校进行一个沟通。但当时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在美国当时已经来了差不多3年了，我是7年级上完走的嘛，所以说呢，当时呢，我身边的人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非常友善的。并没有人对我真正进行一些种族歧视。当我第一次遭到种族歧视的时候，我其实上三观啊，其实是受到一定的冲撞，就没想到真正还是有种族歧视这个存在的。我一直认为就是我一直在生活在一个比较美好的一个世界里，但其实上种族歧视这种东西还是存在的，当时对我的创伤比较大。当然，我还是打完了这个比赛，然后呢，赢了这个比赛。所以说呢，我呢就想从这个。所以当时呢，我就是想从这个小事件谈论起，而且主要我想谈论起，比如说我这个活动对我的影响。其实上讨论种族歧视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话题。当初我在文书班的时候，秦晴老师以及很多当时另外一个顾当时一个帮助我们写文书的老师，甚至很多当初和我一起文书班的同学都觉得这个话题实在太敏感了，写不好的话很容易就是认为就是说，就是写不好的话就是可能这个就毁了。但当时我其实上非常非常确定，我很想要写这个话题，以及像我的顾问也对我进行很多的帮助，他也觉得我写这个话题，假如真的能表现我自己，他也支持我写这个话题。于是我们决定，我不把重心放在这个事情到底是这个种族歧视到底是如何发生，而是放在我如何改变这个事情的，就是种族歧视之后我如何进行一些自我的一些改变。这里的话就是我提到几点，第一点就是关于舞蹈。就是我如何扩大舞蹈这个影响力，因为舞蹈我们跳的很多都是一个，韩国的一个文化，所以算是一个亚洲文化。我如何把亚洲文化向全校扩散？另外一点的话，其实啊，就是讲我这个黑人这个社团，就是如何我在参加这些，我在不光我把我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大家的同时，我在如何试图融入美国人的文化，以及了解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的，同时把我自己文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误解啊，介绍给大家。 另外一点，它就和我的食物也和我的专业有关系，就是我会和我们学校，因为我对很多东西食物过敏，所以我和我们学校的食堂的大叔关系会很好，就是我和他们介绍就是煎饼，并且比如说教食堂大叔如何制作煎饼，甚至说把这个食物就是变成我们学校食堂的一部分，这些都是我当初做的一些努力。而且我的主任书主要在讲，就是说我就是在经历过种族歧视这件事情之后。它引发了我的一些想法，比如说我后来干的一些事情，我后来都如何干那些事情去，就是把这个事情就如何就是种族歧视如何激励了我去想要改变种族歧视这个现状，大概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主文书。至于暴动的文书的话，暴动文书其实有两个，一个文书它叫做 Y School，就是属于那种 Y School 的范围之内，但其实上暴动只给了几百个 character，几百个 character 的意义其实就是20个词。20个词真的很短，然后当初我也和我顾问讨论一下，觉得这个20个词其实报当就只是想知道你当初怎么了解这个学校，就是说，所以说就是简短意赅，我当初就提到了，我当初参观这个学校，并且对这个学校爱上了，就很简短一端的简改，就是非常简短的把这个给写完了。另外一个话就是他的另外一个主文书。鲍登比较特殊，他们的主文书其实上是在变的。然后呢，去年和今年是一样，但前年都不太一样。去年、今年的话是鲍登，的 Offer of College，就是一个小的诗。然后呢，他要求你对这个诗歌的其中一条线呢，就是进行一个分析以及讨论。比如说你对这个，就你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这里的话，我就提上算是提到了我的舞蹈。它有一句话叫做 "Art as an intimate friend"，刚才说错了，"Art as an intimate friend"，就是说艺术作为你的一个 intimate 的话，就是模仿，就是一个就是和你很相似的一个朋友。这里面的话，我就提到了一个类似的舞蹈，以及舞蹈如何鞭策我。它像比如说，它有时候是个严厉的一个朋友，如何鞭策我，就是练习啊，然后。比如有时候他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比如说我这时候用到了一个非常比较好的一个拟人，就比如说我在舞台上表演，假如我自己不就是比如说不表情不扭曲，就是不告诉大家这个动作是错误的话，就是说大家不会认出来。所以这里就是我用到了一些拟人的一些手法，就把舞蹈就形容成了我的一个朋友。然后呢，这里的话主要是提到了比如说我的这个社团，以及我如何扩散我这个社团的影响力，然后把这些和就是这句话融在了一起，所以总的来说，我的文书写的都是比较顺利的。我其他很多大学的文书都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话题，基本上都是一些比如说 Y school 啊，比如说 Y major，甚至一些让你就是讨论就是你的一个活动。其实我的很多文书都是可以套用的。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就是文书套用，这点的话，顾问真的会帮助你很多。就是我一开始看很多题目，我以为我需要写很多篇，但其实上最终真正写的很多就是 Y School 会写很多篇，但很多的文书其实都是可以套用的，所以最终算下来的话，其实上也顶多就写了10篇吧，而且很多我的大学都没有要求作文，所以说最终文书其实写的并不是特别多。这点的话，顾问他真的会在每篇文书前他会帮你，比如说他会给你就是一些例子，然后同时他会就是给你写一个类似一个 layout，就是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文书提纲，然后呢，你会有进行我每个文书基本上进行了3次甚至2次一个多稿的一个修改，然后最终是出了最终这个稿，然后呢，这时候呢可以提一下我的学校以及我当初为什么选瑞迪顾问，是说为什么要选择顾问。其实上，当初我和我父母也考虑过就是 DIY 这个过程，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就是选择大学这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或者繁复的。就是我们虽说觉得 DIY 就是我们，我当然真的很敬佩那些 DIY 的同学以及家长，但是我个人认为 DIY 我的父母和我其实上没有能做到。我父母的英语水平不能说很好，只能说还可以，交流是没有问题的。但到真正看一些很多的大量看一些文章的话，从他们工作角度来讲，他们也没有时间，然后呢，他们也不太熟悉很多招生官的一些想法，所以最终选择是选择顾问。至于可能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美国学校这边，美国学校它其实是有，像举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学校它是有顾问的，负责我们整个年级的一个申请。 但是我们学校的顾问真的很不靠谱，他就是很多文件啊，就是不能帮你交递，就是及时，你给他就是文书给他，他也不会帮你怎么改，他会告诉你，哦，你这个题目可以，你交了吧，他就是只是这样的，他不会帮你进行一些语法的改啊，甚至说一些比如说题目，比如他不会引导你，比如说这个题目挺好，比如说这个题目不太行，比如这个题目比较敏感，他不会对你就是进行任何的一些帮助，他就只是。就是帮你递交上去，所以实在是因为我们美国的那个学校顾问实在是太不靠谱，所以最终选择了一个顾问，所以最终选择是中介，然后以及其实在挑中介这方面的话，我个人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最终还是我父母决定让我们来到瑞地，最终我选择我自己的顾问的话，实际上是也是进行了一些就是 interview，就是我也尝试了几个顾问，最终觉得。决定我这个顾问是非常适合我的，而且当初我也在选择美国顾问和中国顾问当中也有一点小小纠结。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选择美国顾问的话，可能更适合一些美高的一些学生，比如说你可能会用英语交流会比较方便一点。像这次讲座，我可能在说之前，我都会好好就是过一遍，比如说这个词在中文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假如你是和我一样的情况，我个人认为选择美国顾问会相对好一点。除了选择顾问的这里的话，我这里其实上我之前忘了提，就是关于活动的话，我想提一下关于暑假到底该干些什么。还是回到之前的话题，我认为很多竞赛，你假如有能力，你很优秀，你能拿到很多国际奖项，这件事情真的很好。假如你有能力，你还是要去参加一些国际奖项的。你没有能力的话，那你就做一些你能力所能及，或者和你专业，还是和你专业有关，或者说至少和你兴趣有关的一些事情，在你暑假的时候。像我在暑假的时候，我除了进行一些访校，当然还有夏校，我干了很多事情，就是排球和羽毛球的训练。我在中国找了很多夏令营，然后专门进行了这些体育的训练。其实这是我当初认为比较有意义的一些活动。然后在大学，你给大学的感觉也是，就是说我对这件事情感兴趣。而且我在暑假的时候，我也在继续进行训练，而且我不光只是比如说复习 SAT 之类的事情，不光比如说只是复习 SAT 之类的事情。至于暑校的一个选择，其实上这里的话，只能说也是主要是靠了我这边瑞地的一个顾问，他在我会提前比如说先邮件告诉他，比如说今年我准备参加一些夏校之类的。然后呢，他呢会在所有夏校申请之前，他会比如说提前给我8页纸，就8页，比如说各种各样不同的夏校。当时我和我父母也进行了一些讨论，我们个人认为夏校的话，我们不想就是有名的一些夏校，我们当初还是申了，但是我们当时想申的夏校是那种不是上课，只是 research base，就是只是根据研究有关、根据科研有关的，我们不想上任何带有学分或者不带学分的任何大学课程。这当初我和我父母达成了一个共识。于是在看那个顾问给我们那个 list 之后，我们就是主要挑了一些，比如说跟 research 有关的那个一些夏校。然后呢，我们在夏校的选择当中呢，其实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当初我们其实有点误解，我们当初认为就是你一定要申那些比较有名的一些，比如说类似于，比如说 ROS 一些数学营啊，甚至一些比较有名的夏校，一些没有名的夏校，就是说你申的话大学没有意义。但其实我们的顾问全证明我们这是错的。我当初最终我前当初申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夏校的时候，当初因为我想申这个夏校太晚了，所以说申请前就是没有及时交进去，所以说最终就前确实没有就是没有。就能进，所以说当时我们就得及时，就是得临时申一个，得需要临时申一个相对排名比较差一点的夏校，叫做 BLI Boston Leadership Institute，就是在波士顿的一个夏校，就是全都是跟那个 research 跟研究有关的。但最终申完之后，发现这个夏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我们当时是研究了传染性疾病，以及做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实验之类的，然后也认识了很多很多朋友。我觉得，夏校很多。就是顾问他其实他对夏校的很多见解还是很有必要的，就不像我们当初我们比如说我们只申那几个我们比如说听说过的那几个什么，比如说康奈尔的一些学徒 program 啊，我们夏校就是顾问对夏校的理解就是说会更比我们更加深刻，以及他们看过的夏校会很多种， 他会真正选出就是很适合你的学校。像我对生物化学比较感兴趣，所以说他推荐给我的就是都是和生化有关的一些学校。所以说我觉得校校这方面主要是靠顾问，当然你自己也需要做一些自己的研究。当然，像我的顾问，他给了我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个下校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的话，他会把这个下校的一个官网给我。剩下的研究都是靠我和我父母自己，你得去这个官网，你得去真正看这些课程，看这个下校，比如说你有没有你感兴趣的课程，有没有你想学一些教授之类，比如说时间到底合适不合适。对，时间当初也是决定我下校的一个很大的一点。因为我在美国这边毕业是在6月初，很多学校的时间在7月到8月，但那时候正好很尴尬，就比如说6月到7月这个阶段我应该去哪里，所以说这是当初也是我决定下校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假设你是普高的同学的话，我觉得就可能会相对比较方便一点，可能就比如说7月毕完业，然后就直接去美国上学校上1个月8月中再回来，然后在国内再继续开学。下面的话就给大家讲一下，算是回答之前家长对我的问题，就是异地一失败了后了该怎么办？然后呢，主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说我经历异地一 defer、异地二被拒，以及最终 RD 拿到这个 offer 的一个心理路程吧。其实上当初在申异地一的时候，当初也知道报登，比如说每年就只录，比如说10个中国人，或者说只录甚至比10个少中国人，当初就是对他的希望。有，但是没有抱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希望，就觉得有可能录我，但也有可能很大的可能性他不会录我，就是抱着一个比较，坏的一个心，坏的一个心理去当初去思考那个问题的。所以当初我是跑完就是一个田径比赛的时候回来，就是当时一搜发现自己被 defer 的时候，只能说在预料之中，所以说并没有说过多的失望，但也没有就说，当然就是也是相对比较伤心的。当然，申请还是要继续。你不能因为异地一是被 defer，甚至说被 reject 的话，你就不再继续申请学校了。虽然说异地一肯定是大部分很多人想去的梦校，但是申请还是要继续。你无论最终你真正去到哪个学校，你都要你都要就是发展就是你以后的一些，比如人际关系啊，比如说你以后为了你，甚至以后你最终选择你的专业，甚至。在这边，比如说留下来一些选择，所以说你无论你最后去到哪个学校，就说你都不能，也不是说放弃吧，就说你就是哪怕你异地一失败了，你也要，就是抱有乐观的心情去看待你设想的学校。刚才那条语音箱有些混乱，想到我当初异地一失败，所以说当初我是处于一个，因为我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就是说我不会被我异地一的学校录取，所以说当时我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平和的心态去继续进行我 ED2 甚至 RD 的申请。ED2 当时被拒的话，其实上当时是真的很气愤，主要原因是因为身边有好朋友被塔夫茨，当时我 ED2 申请塔夫茨被塔夫茨录取了，而且是比我更低的成绩，所以当时其实是有点很多不甘心的，但后来想想。但后来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想想，假如塔夫茨他不拒了我的话，我比如说我当初 RD 要申请一些康奈尔、UCLA 啊，甚至说我报登被 ED defer 之后，我在 RD 阶段都不可能收获这么多的大学的就是 offer。所以说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其实还挺感谢塔夫茨把我给拒了的。这样的话，我可以最终去我自己最想去的梦校，就是报登。我对很多就是我想说，就是说申请就是不可能一帆风顺。当然，你假如真的能在异地一或者异地二的时候进到你自己最想去的学校，当然真的很好。我最好的朋友就在异地一的时候被Emily 录了，他就很开心。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也会很为他开心。但是，当然，我认为大部分同学都是和我一样，在异地一被 defer，甚至说有可能异地二也都会被拒的情况下，你到底该如何？我认为你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的，因为当然我不太清楚大部分同学，但当然我申的所有学校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保证，哪怕当初我在和我父母达成的共识，就是说，哪怕我在申很多我的保底学校的时候，我当时也做好了一个打算，假如我所有的最想去的大学，以及我很多 match 就是和我同等 level 的学校全都没有录我，只有我的保底学校录了我，我最终会不会去？ 我当初的决定是我会去的，因为这些学校都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都是我当初看了他的所有的校园呐，以及宿舍啊，我觉得，哪怕他是我的保底学校，我也选了我最想去的保底学校，就是哪怕我其他学校学生把我拒的话，我最终这个学校我也不是说不甘心，我也是乐意去的，所以当时我是抱着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去看待我的一级一被拒，甚至一级二被抵分，所以说，一级一被抵分，一级二被拒，所以当时我并没有说。完全就是特别特别的伤感，当然还是会伤感，但当然申请还是要继续，你大学还是要上的。下面着重就是来回答一下之前有个家长的一个问题，就是异地一被拒该怎么办？就是被拒 defer 到 RD 之后你该怎么办，以及你该做些什么？这里必须要隆重的感谢一下我的顾问，他给我发了很长的一封邮件，就是来安慰我的心情，首先确保我的心理没有什么问题。紧接着呢，他呢就给我发了很长的一份邮件，告诉我该干些什么。然后下面给大家讲一讲我都到底干了什么。其实上我干的东西很少，主要其实上就是你最终你要给那个大学写那封 love letter，就是你要跟他重新确认你对这个大学的这个兴趣。我这封信的话写的还是蛮快的，我在知道我被 defer 的那一刻，我立马联系了我的顾问，并且告诉他这个决定，并且告诉他我要写这封信来，就是我决定我最终还是要去保登。所以说呢，当初呢，我呢就是，所以说呢，我呢就立马开始着手开始写了这封信。当然，我的顾问他发给了我很多就是例子，当然他也提到，就假如你有额外的一些，叫做就是一些额外的老师，或者说一些你在学校里认识的大学的一些。教授他们想帮你写 recommendation 呢，就是推荐信，额外的推荐信的话也是可以的。我其实上我线下的教授也帮我写了推荐信，我排球的教练也帮我写了推荐信。所以说当时我在申请每所学校的时候，我除了我学校的两个学科的老师，我其实上有了额外的两个推荐信。其实我每个学校都有四封推荐信，除了我学校两个老师，一个下校的，一个我的排球教练。所以说当初我在看这个选项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但我的顾问也说没有必要。所以说。但是，假如你们有额外的一些教授愿意给你再写一封额外的推荐信的话，这个是可以这时候交的。另外一个必须要干的事情就是给他写一封你的这个信。这封 love letter 的话要包含两点，第一点就是说你为什么，其实就是 why school，就是你为什么要选择鲍登，以及鲍登为什么要选择你。这点必须要提一句，就是因为鲍登他在他的辅文书里面并没有 why school 这个作文，所以说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所以我在这个封信里的话，我就要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喜欢上鲍登，以及鲍登为什么选择我。当然，我觉得这个每个学校和每个学校不一样。像我有个学校我有个同学他申请 GIT Georgia Tech，乔治亚理工的话，他在官网上明确写了，他们不收取任何额外信息。我个人建议，假如有大学写了这些，你千万不要给他交任何东西。假如大学额外是就是提到了。假如大学额外在官网上写的，他不接受任何额外信息的话，你就不要再去挑这活儿。当然，我不太确定，就是我的顾问怎么看，但是我个人认为，假如大学明确写到不让提交，你就最好不要提交，否则你有可能会起到反作用，他可能会嫌你烦。至于我的学校的话，我大学的话，他明确提到就是说他邀请我给他提供任何额外的信息，所以当时我决定就是给他写这封信。这封信除了你要写，就是你为什么喜欢这个学校，以及这个学校为什么他要选择你之外，另外很大的一点就是你的 update。update 的话就是你的一个更新，你就是附近你最近的一些活动更新。这里呢，我必须要提到一些，当然你参加任何国际奖项，你获得任何国际大奖，很好，你可以提到，你这些一定要提到，你一定要告诉他，我在申请完你这个学校之后，我收获了很多国际大奖。当然像我。我并没有收获任何国际大奖，我也没有参加任何国际比赛。我写的很简单，我就是写了一些我在学校，就是我之前提到的一些活动，以及我的这些活动，比如说最近都干了些什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就是提到，比如说我当时是冬季，我参加体育田径，我在我的这个更新里我就提到，比如说我田径，我跑进了最终的这个决赛，我800米。以及我4x400以及4x200，我全都跑进了决赛，我的跳远也进了决赛。比如说，就提一些这种事情，比如说我最终的成绩在我们这个区域里排名是几几几，就是你不一定叫 非常大的一件事，就你可以就讨论一些身边的一些小事情，比如说我的当时就给他们讲一下，比如说我舞蹈，我们舞蹈冬天我们已经学完了两首歌，两首舞蹈，我在冬天的这个舞会上，比如说我们的舞蹈非常成功的表演了。就是不完全是些小事情，但是一定是和你之前的一些活动有关，比如说是你之前活动的一个更新。比如说，我前几年我参加了 yearbook 的话就是年刊，比如说就是做我们每年那个年刊，比如说我的这个更新里我提到，比如说年刊我们在比如说积极的进行当中，比如说我完成了，我们一共今年需要完成144页的制作，我已经制作完了，比如说80页，就是你可以就是做一些这种小的一些活动的一些更新，就是完全没有关系，就是你不需要必须要国际大奖你去更新，就是你可以更新一些非常非常这种。就是你之前的一些活动一些小事情，但是至少让大家看到，就是说你在继续做你这个活动。当然，学习也是很重要，你可以告诉大家，大学比如说你的学习成绩没有落下，你还在继续，比如说你的 GPA 保持在一个成绩这样等级之类的。除了我之前说的，就是你可以让，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在别的地方认识的一些老师啊或者同学给你写。推荐信之外，我刚刚提到的这个 love letter 包含 both，就是你为什么要去这个学校，以及就是说你的一个更新之外，第三个点就是说你的顾问，我当这里是话，可能只是针对美高吧，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美高的这个顾问，我在美国高中的这个顾问，他帮助你去，就跟大学说，但这点我们。这个顾问签也不是很靠谱，都是我在催他，我在他站在他旁边看着他写完这封给我报登的这封信，然后才走的。就是说你要保证你的就是学校顾问也帮你，就是说跟大学说我们学校有个学生对这所大学感兴趣，非常非常感兴趣，希望你们能考虑他。就是你在被defer 或者甚至被 waitlist，就是你要为了转正之后，为了转正的情况下，你必须要让。就是大学，就是从各种各样方面看出你对这个学校的喜爱。从你学，无论是你学校的顾问，从给你写推荐信的那个人，比如说你的这个老师、你的同学，甚至从你自己，他要看到多方面你对这个学校的感兴趣，以及就是说你在写你自己那封信的时候，你一定要 be specific 就是一定要细节决定一切，你一定要很细致的说，我去这个大学，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 program。因为这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活动，就是你不要只是说很笼统说哦，因为这个环境啊，因为比如说你们这个生物化学这个 program 很好，就你要很 specific，比如我非常非常想去生物化学的底下的哪个，比如和哪个教授进行一个沟通，类似这样子的。最后几点的话，这个就是看你能否有能力了。当然，在有能力之前，你一定要求你的顾问，哪怕你是普高还是美高，一定要让他交。Mid-year grade report，就是你中间就是中学年的那个就是成绩单，就让他再重新更新一遍你的成绩单，这个是必须要的，很多大学都会要这个成绩单的。当然，有些大学可能就是他不接收任何新的信息，这个也真的没有办法。除此之外，一些就是你假如能有能力做的话，你可以做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小事情，比如说就是说，假如你当初在参观学校的时候认识的那个学校的哪些人，你可以和他进行一个。就是你可以联系上他，然后看他能不能在学校里帮你，就是做一些，比如说一些 advocate，就是帮你跟顾问，就是跟他们的那个 admission，就是申请那个，那里就是提几句关于你。同样，假如你认识这个学校的，比如说一些教授，你可以问一下，比如这个教授能不能跟就是 admission，就是提几句，比如说关于你，比如说在这方面的一些成就，或者说就是帮你就是。帮你说几句好话，就是类似这样子。当然，我在报登是没有认识任何人，所以说就是没能做成这一项。另外的一点的话，就是我顾问也提到，就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比较，这个就真的是看你自己能否有能力了。就说一个比较，就是关于你自己的延伸。比如说举个例子，我顾问就讲，就是说有个男生，比如说他是申请杜克大学，然后呢他呢。就是除了他写的这封就是 love letter，就是对这个大学的就求爱信之外，他还就是比如说他很喜欢打篮球，然后呢，他呢就是，比如说他把篮球在篮球上面写了一个，比如说，当然他也知道他自己不可能进杜克篮球队，但是他呢就是给学校发了一封， 比如说有比如给学校寄了一个照片，照片里他拿着篮球，比如他跟学校说，他给学校发就说，我虽然进不了杜克的篮球队，但是我 challenge 就是我挑战杜克所有篮球队的人和我进行 free throw，free throw 一个那个 challenge，就是说就是那个罚球线的一个投球的一个比赛，就是因为他曾在这个区域里拿过一些就是这个罚球线投球的一些奖，所以他就说哪怕我进不了，就是就虽然我不会进杜克一个篮球队，但是就是说我就是挑战杜克所有篮球队上的人和我进行一个罚球投球的一个挑战，就是一些小事情，比如说我顾问当时也建议我，比如说给我们学校发一就是跳一个舞蹈，然后这个舞蹈里比如说讲了关于暴动的一些事情，因为我比较喜欢跳舞，或者假如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喜欢写诗，比如说你可以写首诗，这首诗里比如说包含了你们就是你想申请这个学校，然后就是进一步向这个学校就是告诉这个学校你对这个学校很感兴趣，比如说你喜欢唱歌或者你喜欢作曲，比如说你可以做一首曲子，这首曲子比如说讲了比如说这个学校，比如举个例子你特别想去比如说暴登，你可以比如说做一首曲子，这首曲子里就比如说把暴登这个名字给包含了，比如说或者这首曲子就是关于暴登，关于暴登，比如说它的美景啊，关于暴登的学术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做一些这种小事情，让他就是知道你还对这个学校感兴趣。当然这些都是额外的，我认为最重要的话就是还是你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呢同时你一定要写那首那个 love letter。这里我个人觉得顾问真的很有帮助，他当初也是。第一时间就立马就说你不要着急，我认为你的这个情况已经很好了，你并没有被直接 reject，你还是有转正机会的。然后呢，他就紧接着一步一步帮我，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求爱就是这个求爱信怎么写，我们也是过了好几遍稿，甚至最后就是发给这个我报到的学校顾问，就这一系列就是而且这个时间一定要早，就是你千万不要就是说。就是比如说你收到这个 defer 或者任何 waitlist 就在这等等，你收到之后你要立马就是付以行动。我在收到之后我就立马就开始写稿，我们在差不多一周之内就已经把这个求爱信发给他了。就是时间的这个长短也相当是告诉大学，就是说证明你对这个大学到底多么关注，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大学。我今天的分享基本上就到这里。然后呢，假如大家有什么问题到时候可以通过晴天老师来问我，但具体的话，我的申请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我当然我很多其他的学校，我一共申请了14所，我一共是拿到了10所学校的 offer，但具体总体来说，今年的申请还是，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蛮是一个过山车的，当我其实上我在当我真正在收到鲍登他转正之后的那个。当时的那个 offer 时候，我当时正在家里激动的一晚上没有睡觉，然后当时我的父母也是都是很开心的，我个人认为我的申请就如同取经一样，当然我相信很多同学的申请也如同取经，申请的话，其实上就是你在了解自己以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过程当中，祝愿所有同学的申请都很顺利。最后送给大家三个建议吧，第一个建议就是说。还是关于就是说你被拒了、退拒，或者说你被 defer 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情况。我个人觉得，不光在你在选学校，在申请过程中，学校也在选择你。所以说，有时候你被拒了，其实上对你来讲是做好是件好事儿。没准这个大学，他去大学他在看他在选一些他的这个就是当届这个毕业生的时候，他也在会考虑，比如说你的学术匹配匹配。匹不匹配这个学校，他有时候他拒你，就是因为他觉得你其实上还不到，就还不够他这个学校的，比如说学术水平，或者说他的这个学校的这个，比如说学习压力。所以有时候你被拒是一件好事儿，是因为这个大学觉得你和他不匹配。否则的话，你假如真的进了一个名牌大学，假如你适应不了的话，你也会学得很累。第二点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神选了。我觉得这个申请还是有一定运气。所言的，我其实也不清。我说句心里话，你假如真的问我，真的是因为我的这封信让鲍登喜欢上我，就最终把我转正了吗？还是有别的其他原因呢？你真的问我的话，我其实上不太清楚。我觉得运气当然还是存在，神学这些东西还是有的。当然，还是更多的还是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情。你假如认为你已经做到了你自己的最大的可能， 你把你所有的可以尝试的东西全都做到了，那你一定会有好的结果的。10年级上魏地文书班的话，我个人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你上文书班的意义。我当初上文书班，当初我爸妈让我10年级报文书班的意义，是因为，我爸妈想让我就是对文书该如何写文书有个大概的了解。比如说，在真正顾问协助我开写文书之前，我对文书有个大概的了解。我个人认为，在11年级上的话，看你的目的。假如你十年级，主要是你10年级上，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学生他可能对就是自己还没有个很大一个了解。像我发生的这个，就是这种族歧视这件事情，甚至我以后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我11年级发生的。我是在发生完了之后，我看了我这整个这个3年下来，然后呢，我才最终决定这个题目。当然，假如你是希望，比如说你是希望，比如说他就是在10年级时候，他就对大概文书有个了解，或者说甚至他从10年级他就开始 brainstorm，他就开始头脑风暴，开始想一些文书题目，或者说听一听很多他的学长学姐是怎么写文书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参加夏校的申请。我从我个人的方面来讲的话，我参加夏校，除了就是只是为了放在申请文书，放在申请那个表格上，我很大的意义，其实就是决定我最终想选择什么专业，以及就是说充实我自己。我是通过这个原因，然后我才申请了很多夏校。当然，我认为参加夏校对申请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因为你夏校你会认识很多人，你会真正的其实是扩散你的知识面儿。而且你确定，你假如能在夏校当参加夏校当中确定你的专业，我觉得这个对你申请还是有很大帮助的。而且我也是在夏校当中认识我的，比如说我的那个当初愿意在那个USC 就是南加大，他愿意给我写推荐信的这个教授，所以我个人认为夏校还是很有必要参加的。至于参加什么夏校的话，这个就是看您的孩子就是喜欢什么样的夏校。比如像我当初和我父母达成共识，就是我们不参加有学分的夏校，我们或者说任何课程类，我们要求我当时和我父母就是我们必须要参加科研类型的夏校，就是说，而且我当初因为我对生物化学感兴趣，所以我参加都是和生化有关的夏校。但比如举个例子呀，他对商有兴趣，他可以参加一些和商有关的一些夏校，或者说他就是想学一些课，假如他就是为了拿学分，同时他也可以参加，比如说一些很多一些就是常青藤一些大学组织的一些，比如说带有学分的一些学校，都是可以的。好了，然后呢，再继续回到我这边申请，送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建议就是说，不要让大学申请决定你的一生的一个选择。就是说大学申请固然重要，你最终去到哪样的大学固然重要。但是你在以后大学的一个发展还是很有必要的，以及你在大学发展一些人的一些关系圈，这些都是才是最终能就是帮助你，比如说找到工作，以及你在你这个专业的一个发展，才能真正有必要的一件事情。